大家逐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平凡的渔夫，不平凡的顺服，第一群门徒的奇遇。我最后一次以顺服为讲道的主题是在很久以前，当时 iPhone 还未发明，出席礼拜的人数较少，以前的礼堂只有现在的礼堂的三分之一，但我们却可以舒适地进行礼拜。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在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重新讨论这个主题。今天的讲道来自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和马可福音一章十六节简略地描述了第一群门徒被召，路加福音更详细地描述了被召的过程，并且描述了基督所行众多奇迹神迹中的一个。当我们阅读经文时，我们经常发现人的生命通常以几句话来概括。神与他同在概括了约瑟的生命。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九节记载了先祖妒忌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至于摩西，他是天和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在今天的经文里，第一群门徒西门彼得、安德烈以及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的品格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顺服。神不仅借着他的恩典使我们顺服，而且借着他的恩典，我们不完全的顺服也被接纳了。虽然顺服的质量值得赞许，但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来讨我们主的喜悦。如果你想知道除了顺服之外还有什么能让我们的主 喜悦的话，那就请仔细聆听，因为在这个信息里可以找到答案。让我们看一看门徒被召的过程，从中理解这第一群门徒在生命中遇见基督后的顺服，这或许将鼓励我们和这一群平凡的人一样，同主一起服侍。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读到了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前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来，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我们注意到许多平凡的人被吸引去听基督，他们拥挤耶稣要听神的道。这群听众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利赛人，而是平凡的人。法利赛人的领袖不在这人群中，他们没有兴趣知道基督给他指明的教导，因此法利赛人的领袖不会在这人群中，因为他们没有兴趣知道基督给他指明的教导。那么我们是否像聚集在格尼撒勒湖边的平凡人呢？只是为了知道有关耶稣的真相，我导致我们将永远是除去财富、学术成就和地位带来的所有的自豪感的 平凡人，做一个平凡人更好，因为平凡人更具可塑造性，能够更好地准备他们在天国，在天父国度做儿子的身份。耶稣等西门彼得和安德烈兄弟两人靠岸下船洗网，由于人潮众多，我们能够想象人群很难看到和听到耶稣，所以耶稣问是否能够将船撑开，稍微离岸，从船上教导众人。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当时的情景，我们就会发现，虽然耶稣离岸不远讲道，他的声音一定传到众人当中，就像当天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能够听到耶稣的声音一样。耶稣今天仍然继续对每一个愿意听他的平凡人讲话。当你阅读圣经并越来越认识基督时，你是否在心里听到耶稣对你说话的声音呢？或者耶稣的声音因为你不平凡的生活被排挤出去了呢？当我们读到关于耶稣和这群渔夫在三到四节中相遇的叙述时，我们也读到基督和渔夫发展了一段不平凡的关系。当基督第一次上西门的船时，基督叫西门以他自己特殊的方式协助将他的船撑开，稍微离岸。耶稣在船上教导众人之后，基督又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注意到西门在基督上了他的船，先是按基督的要求将船撑开，稍微离岸，接下来基督在西门熟悉的捕鱼环境里叫他撒下网打鱼。这也许是提醒我们，我们无论在哪一个职场中，我们都是基督能够使用的人。让我们看不平凡的顺服克服疲惫。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以前我和刘大叔在阿德雷德的码头度过了无数的时光钓螃蟹。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钓不到什么东西，我们只在疲惫不堪的时候才会放弃。钓鱼和钓螃蟹最糟糕的一件事之一，就是即便没有任何的收获，我们还是得需要收拾和清理渔网和钓螃蟹的工具。我们都因为钓不到东西还得收拾而感到气馁。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这节经文中的另一件事，西门称基督为主为夫子。当时西门与基督互动的时候，西门还没有意识到基督的神性，他还没有意识到基督是天父的儿子，基督是救主。西门仅不过用夫子这个称呼来表示对基督的尊重和认识，他是一个受尊重的老师。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因为稍后我将再倒回来。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渔夫和基督的相会学习几个功课。当我们为事工全心付出却得不到我们所期望的成果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它已经成为一种辛劳。就像渔夫一样，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我们 整日劳力并没有找到什么，也许对某些人来说是向神呼求使自己恢复服事的精力。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像圣经里所写的一样，学习西门依从神的话，继续努力服事，并将成果交在基督手上。然而对在会众当中的一些人，这或许有如像这些渔夫一样疲惫而士气低落的时候。你要么一想到哦，又要听另一个讲道就打瞌睡，我希望今天在场的会众不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或者你被神的话重新振作。我们可以肯定的，在这段经文，这些渔夫因他们整夜劳苦而感到疲倦，但我们也可以肯定他们在听了基督的话并顺服他而感到神清气爽。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从事让我们身体疲惫的工作，有些人长时间的工作，有些人对工作场所的区分感到沮丧，也许有些人有刻薄的上司。无论使你疲惫的是什么，我们都必须转向基督并愿意听从他的指示。无论我们是处在哪一个环境中，一个疲惫的牧者或者传教士，还是上灰心丧志的父母、孩子、配偶，或一个过度操劳的员工，我们都需要效仿这些渔夫的例子，说：“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学习这些平凡渔夫的好榜样，因为即使他们已经疲惫不堪，这些渔夫愿意照基督的话重新劳作。更重要的是，被召的传道人和传教士，尽管他们长年累月地辛苦劳作，一点收获也没有，甚至有逃脱福音渔网的鱼，他们都受了基督的指示，继续撒下他们的福音网。要永远记住，要这样做并继续下去，即使面对他们眼里所谓的失败也不是失败，因为他们对主的忠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段经文对服侍基督的人一定是宝贵和有意义的。他们可能感到疲惫，但也仍然有盼望，坚定的信念和忠心仍然跟随基督。基督恳求所有疲惫不堪的人仍然下网打鱼，这不这样做并收起福音的网，就是不服从主的呼召。因此今天上午所有在座的人都要为你们的牧者、传教士、长老和领袖团体，以及在各教会事工服事的人祷告。我们需要善待他们，鼓励并支持他们的事工，不要有破坏性和不得体的行为来加重他们的负担。让我们看一看戴德生的挣扎。戴德生是中国的伟大传教士，他为主在中国的服事是众所周知的，许多人都知道神大大地使用他将福音的信息带到中国。他创办了中国内地会 CIM， 也为其中大多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事工进行培训。虽然我们都知道戴德生的成功，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挣扎。以下我将引述一段记录在戴德生的传记 J. Hudson Taylor God's Mighty Man of Prayer。过几年的辛勤劳苦，这个神的仆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段 失落和沮丧，陷入了一段失落和沮丧的困境。好几个工人因身体不适而无法正常的工作，有些工人甚至死了。一些当地的基督徒陷入罪恶和偶像敬拜，面对资金缺乏等等的问题。然而他并没有沉湎于困境，而是视神为万事的主宰，并为传福音的人而呼求神主赐福。他写给一个同工祷告，辛勤地劳作，不要害怕十字架的辛劳。戴德森辛苦辛勤劳苦多年，甚至在绝望的深处，他总是劝勉他的同工辛勤地劳作，撒下他们的福音网。我们常常倾向于用数字衡量传道事工成功与否，你能够想象一些传教士即使辛劳辛勤劳作多年，他们拯救的灵魂却寥寥无几，他们将会感到多么的沮丧啊。让我们看一看大卫李文斯顿的挣扎。大卫李文斯顿应该就是这么一个长时间在非洲辛勤劳作却一无所获的传教士。以下是一段取自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文章。大卫李文斯顿也许是19世纪最著名的非洲传教士之一，但根据作家和教会历史学家史蒂芬汤姆金斯解释，李文斯顿的故事和一个他奴隶传教的非洲酋长的故事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根据一本人物传记，大卫李文斯顿是非洲最伟大的传教士。对于一个在苏格兰出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在考虑到李文斯顿传教30载转信基督教的人的转信基督教的人数估计有一个甚至连一个都没有，这是因为李文斯顿本身在这转信基督的人洗礼一个月内就认为他是被盗之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被盗者既然比李文斯顿更能被称为非洲最伟大的传教士，这被李文斯顿放弃的人成为一个传教士，一个领袖和将基督融入非洲生活的先驱，这使欧洲的传教士不堪其忧。他的名字是西奇里，他的名字是西奇里。西奇里是贝克文族的酋长，贝克文族是茨瓦纳人，分布在现在的博茨瓦纳共和国里。随着西奇里对基督越来越有兴趣，他面对两个巨大的障碍。第一个是语，茨瓦纳人有求雨的巫师使用魔法来降雨。与所有传教士一样，李文斯顿以宗教和科学理由强烈地反对求雨。问题是西奇里碰巧不仅是部落的酋长，也是部落酋语的巫师。李文斯顿逗留的时间恰逢当地最严重的干旱，所以西奇里决定不再酋语的决定不得人心。西奇里更大的问题是一夫多妻，他有5个妻子，李文 斯顿坚持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就必须除掉多余的妻子。这是一场政治和个人的噩梦，因为这威胁到西西里部落的政治结构和他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但是在1848年，西西里休了四个妻子并接受洗礼，然而在一年后，他的一个前妻怀了孕，西西里犯了罪，他悔改并要求李文斯顿不要因此而放弃他，他永远不会放弃耶稣。西西里说他将和李文斯顿一起站在耶稣的面前。李文修顿确实放弃了他，北上开始了他著名的冒险经历。此时西西里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失了，他再一次出现令人吃惊。1859年第一批英国传教士抵达在现今的津巴布韦，要向朱鲁恩德贝列部落传福音，却发现他们已经有定期的祷告，西西里已经抢先在他们之前了。在李文斯顿离开后，西西里决定为带领自己的人民做礼拜，他教导他们读书认字，圣经大受欢迎，贝克文人逐渐成为基督徒。李文斯顿辛勤劳作，却只有一个，甚至连一个都没有转信基督。然而唯一转向基督的西西里继续撒下福音的网，结果使成千上万的人转信基督。让我们看一下顺服的平凡人有非同凡响的见证。在第六和第七节，我们读到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更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顺服基督的指示，就会认识他的大能和他的恩典。基督奇妙地行了一个西门、安德烈和他同伴渔夫真正能够理解的神迹，是为了要开导和指点这群渔夫。记得他们都是以捕鱼为生的普通渔夫，因此即便他们认为一定是徒劳的，他们顺服了基督的指示，撒下他们的网，然后他们对眼前所看到的神迹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们圈住了很多鱼，网几乎裂开，就招呼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把两只船装满鱼，甚至船要下沉。无疑的，他们应该将此景视为神圣的，这简直是一个神迹。在所有的这一切，基督展现了他掌管地上和海里的权柄。对于那些不久前在岸上听耶稣在西门彼得船上讲道的人来说，这也证实了耶稣的神性。这也鼓励那些辛勤劳作和忠于他们呼召的人，神记得并且神将以他自己特殊的方式赏赐。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赐给这些渔夫他们生命中最大的收获。让我们看一下平凡的人意识到基督的圣洁，注重第八到第十节。我们较早在第五节中指出，西门称耶稣为夫子，表示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然而当西门和安德烈以及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目睹了这神迹时，他们意识到耶稣必须是神圣和圣洁的。他们无法将这网打的鱼解释为纯粹的巧合。所以西门彼得在神的面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就伏伏在 耶稣膝下。当一个人意识到基督确实的身份，他也会看到自己的罪恶和深重，别无选择。你不必是平凡的，而你不必是平，你不必是非凡的，从而来理解你的罪恶和基督的圣洁。这个经历提醒了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的经文。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西门彼得恳求基督离开他的时候，这并不表示他不需要基督在他的生命里，而是西门彼得理解他不配来到基督的面前。这些门徒敬畏耶稣在此很好地展现出来，他们应意识到自己被定罪是应该的，就匍匐在耶稣膝下。然而耶稣进入并停留在他们的生命里，这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爱，这是一种我们都不配得的爱，这是神的恩典。是圣灵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并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救主。同样的，对我们来说，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时，那些被基督的神迹所震撼的人，就是那样最爱和最尊重基督的人。那些最爱基督的人，也就从关于基督的经文记载中获得最大的益处。对于那些从认识圣经中的基督获得最大益处的人，就是那些可以被基督塑造的人，邀基督为他的事工引导他们的生命。耶稣为平凡的人指向一个更高的目的，这捕鱼神迹的高峰并不是这个神迹，而是基督呼召了他第一群门徒，并赋予他们更高的生活目标。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些门徒所亲眼看到的，所打的鱼几乎是两只船要沉下去都比不上他们在跟从基督后所得的人。对于那些服侍基督并在各教会事工服侍的人，我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我们不应该被我们所做的事迷惑，忽略了我们事工的目的。我们服侍和事工的目的必须始终都是为了基督和福音的信心。我们不要成为兴奋的渔夫，对所捕获的大量鱼感到高兴，免得我们忘记使用福音网去的人。顺服是一种牺牲，顺服将带来与基督同在更大的喜乐。在第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些渔夫心甘情愿地放弃了生计，跟从和服侍基督。他们为了跟从基督的喜乐而放弃了他们在职业，在做渔夫的生涯中最大的收获。这些渔夫对我们主的忠诚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要我们在事业的巅峰放弃物质财富的享受是最艰难的，那是因为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决意要累积更多的财富的时候，这也就是放弃所有跟从基督最艰难的时刻。但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这也许是你离开财富的船， 跟从基督的最佳时刻。我们看到许多全职的基督工人、牧师和传教士放弃了他们高薪职业，服从基督的呼召。他们的见证是值得赞扬的，许多都是各自领域的成功专业人士。让我举杜祥辉博士为例，他是一个优秀前途无量的医学教授，但他为了他的主而投下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这是一种牺牲。我还记得杜博士他在墨尔本三个月，每一天早上都预备主日灵修的文章。在这三个月里他无法行医，但是这是他的一种牺牲，为了他的主的牺牲。让我们看一下宋尚杰的见证。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才智过人，不可能跟从和顺服基督的话，那让我再另举一个例子。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宋尚杰医生，在1919年18岁时，宋尚杰申请到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及其免学费的奖学金，又得到父亲朋友的资助旅费赴美留学。他报读了医学和神学的课程，但后来主修数学和化学。他于1923年毕业，成为300名毕业生中的前四名学生之一。他还获得物理和化学金牌和现金奖。他被选入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和获得此会的金锁匙奖，这是一项在学术界享有的荣誉。他获得很多大学的奖学金，包括哈佛大学在内，并最终选择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奖学金。他在九个月内得到了学位。让大家记得，他的母语并不是英语哦。然后他再次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学习医学，但他决定留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这一次他花了较长一点的时间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他在21个月内完成了他很荣幸地成为其中第一个。首先，如果他事实不是第一个的话，他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当时的新闻报道指盛颂杰是俄亥俄州最著名的学生。然而宋尚杰在属灵上感到不安，所以他到协和神学院学习神学，但不幸的，这是一所自由主义的神学院，讲授社会福音，教导基督是一个高尚的榜样，但他不是救主。宋尚杰在教会里所听到的讲道为他奠定了更好的信仰基础。这个优秀的年轻人前程似锦，在回国后能够在多所顶尖的大学大专学府任职，但始终有一节经文在他心里挥之不去，那就是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他顺服了主的呼召，成为了主的工人。代表他卓越学术成就的各种奖牌奖状证书，如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的金钥匙金牌，他的学术成就的简报他都没有陈列出来，这是因为他在回国的途中都将全部投入了海里。然而他留下了化学博士学位的证书，因为他要把这证书呈现给他的父亲。我要大家注意，宋尚杰的呼召并不是因为他闲着没其他的事做可以被基督所用，而是为了他的救主宋尚杰放弃了美好的前途，使自己能够被主所用。宋尚杰和这些渔夫一样，虽然在物质财富上失去了很多，但他们跟从基督，在神面前是富足的。耶稣基督使用的心是一颗顺服他的心，不仅仅出于顺服，也要是出于爱的。我想在今天的经文之外，让我们谈谈我们对主的爱，以及他与顺服的关系。你有没有想过，比如父母亲们在他们的孩子出生时第一次抱孩子的那一天起，到几年后他们抱怨孩子顽皮捣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还有一对新人在他们婚礼上庆祝他们彼此相爱的欢乐的日子，到他们想要分居离婚的那一天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都遗弃了起初的爱心。在这两个例子中，激情逐渐被责任和无趣的家务事所取代。这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对基督信仰的感受吗？从我们第一次体验基督的快乐与现在的感受，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你信着对主仅剩下一点点的爱了吗？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当主呼召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2:37-38提醒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则是最大的。另外主对以佛所教会的评价，虽然有些称赞以佛教会的话，启示录2:2-3，然而在第4节，主谴责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启示录2:2-4，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尝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些顺服主的人，他们身上可能仍然少了一些东西，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完全忘记他们爱的对象，也就是耶稣基督，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主和救主的热忱。对于这一些人来说，对基督的起初的爱开始充满活力的光彩，他们温暖的爱和欢乐已经变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了光彩。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禁止顺服却不是出自对基督起初的爱，这是不蒙神喜悦的。弟兄姐妹们，请记住 耶稣基督使用的心是在信心上赋予他的心，不仅是顺服，更是出于爱。我们都会面临生活不同的十字路口，对一些人来说，最大的困境之一就是当主呼召他们放弃所有跟从基督的时候，他们需要顺服，这可能并不容易。许多人将会有他们的约拿时刻，这约拿时刻中逃避主的呼召，逃往相反的方向，因为他们眼前和心里定睛在他们盈利捕获的鱼将带给他们的财富上。大家像这些平凡的渔夫一样，为了更大的奖赏而劳力，生命与基督连接起来，一瞥和遇见天堂，以福音的网得人，因着顺服，有信心的人被带到那被称为神赐福的神秘而美妙的目的地。如果你要面对生活的十字路口，请祷告，你会像这些平凡的渔民一样，只有这样，你才能拥有可以像他们一样的属灵产业。也许还有这样的一句话，顺服于他起初的爱心。当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应该继续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继续忠心地顺服神所呼召你的，并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协力的争辩。让我们低头祷告。